马凤英
咔哧咔哧
把这位齐巡的脸蛋子给掏了三六勾，那些齐巡的都乐了。
我老赵真有意思，叫黄毛丫都给掏了。这姓赵的受不了了，一伸手把弯刀拽出来，好东西，我要了你单位，抡刀就砍。
刀要真落下来，凤英的命就没了。正在这时，从一座高大的坟头后面转出一个人来。这人呢，正靠着坟头在这睡觉呢，被这阵声音把他给惊醒了。此人睁开俩眼，甩脸一看，啊，就是一愣啊，这不是要杀人吗？而且要杀一个小女孩，所以此人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不准行凶无礼！”各位，这些齐巡就愣住了，心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大，真好像晴天打雷相似。顺声音一看，嚯，在坟后边转出一个大紫胖子。再看此人，身高一丈挂零，膀阔三庭，是肚大腰寒，腚大腰圆，真好像铜金刚铁罗汉，又好像燕军的太岁，火燎的天王。这大脸蛋子赶上头号洗脸盆了，两腮的肉噔楞噔楞的，紫微微一张脸膛，连鬓乐腮带卷儿的大胡子，两道刷子眉，一对眼睛往里头抠了着，眼珠往外鼓鼓着，如果眼皮一松，这俩眼珠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。狮子鼻子，粘鱼嘴，厚嘴唇，两颗虎牙支出唇外，相貌十分凶恶，就好像庙里那判官差不多少。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，身穿绛紫色箭袖，腰束板带，外披英雄氅，挺着大肚子，左肋下佩戴一口红毛宝刀。这帮小子不认得这主是谁，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尘三侠第二位，人送绰号大叛飞星侠张鼎张宗谦。风尘三侠是仨人，头一个就是李靖，因为他是三原县的人，大伙都管他叫三原李靖。第二个就是大叛飞行侠张鼎，第三就是红夫女张初晨。这三个人是亲师兄弟呀，因为他们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，净做好事，在老百姓当中威望极高，不单说练把式的人知道他们，连官面在普通的老百姓都传为美谈，提起风尘三侠来，不拿他们当人，拿他们当神。您说这事儿有多巧，张鼎张二爷遇上这个事儿了。张鼎这是上哪儿去？上京城，京里有一座大庙叫中庆寺，中庆寺有个长老跟张鼎最好，两个人是棋友，有时候围着一盘棋也能下三天三夜。因为走到这儿累了，老侠客打算休息休息， 养足了精神，一口气就进了京了。没想到遇上这件事了，张炳还不清楚为什么呢，所以大吼了一声，把齐雄给喝住，舔着大肚子来到凤英近前。丫头，你们为什么厮打呀？你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因何拒捕欧差呢？凤英一看，哦，这是个人呐，不是神，干脆我就跟他说说，扑通他跪下了。好汉英雄救命，好汉英雄救命，是这么一回事。这时候他娘啊也见着一线希望了，仗着胆子也跪在张炳的面前，在旁边补充。张炳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哦，老侠客就一皱眉，扭回头来问这些齐雄，他们母女说的可是事实？一点都不假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说你想想，皇王旨意明文规定，他在条例之内，现在他抗旨不遵私自逃跑，你说他犯罪不犯罪？普天下犯罪的人还有比抗旨不遵的罪名更大的吗？哎，各位，我看这样吧，皇上的圣旨也分对或不对，就这道圣旨来讲，这就不对呀。皇上宾天死了，有那么多的嫔妃陪葬也就够了，为什么还叫这些无辜的女孩去殉葬呢？真是惨无人道啊。当然皇庭里的事儿我管不了，我也没那个能力管，但是就这女孩我还可以办得到。各位老爷高高手吧，看在老朽的份上，饶恕他才是。他是个苦命的孩子，你看多可怜啊。我说你是谁呀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指摘皇上不对？什么叫惨无人道？哎呦呦呦，你比这娘俩的罪还大的多，你竟敢辱骂当今天子，给下来把他抓住。不用问，他是个江洋大盗，海洋飞贼。
这帮齐军往上一闯，张炳把脸往下一沉，心说这帮东西太可恶了，怪不得老百姓都恨你们。老侠子把手指头伸出来，他这手指头跟小棒槌差不多少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奔奔奔奔奔奔奔吃奔奔奔奔，十一个全都戳这儿了。这手指头点哪跟过电一样，噗，动不了了，因为你戳这地方都是穴道。正把他们戳住之后，老侠摁凤凰，擦擦就拽出红毛宝刀。你看他这个人又胖又大，他使这口刀也出号，宽了下没有五寸，差不多少，长了下三尺八，就好像一口小铡刀相似。这把刀这个快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吹毛利刃。据说这把刀往脸蛋子上一贴，不用动，那汗毛自己刷刷往下掉，就这么快。在这把刀下，杀死的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啊，就太多了。张炳把刀拽出来，掂量掂量，想把这十一颗狗头都给剥了下来，但是又没这么做。原因是什么？他被他大师兄李靖说了不是一回。你看，当师兄的有时候代替老师， 就开导和训教自己的师弟。这个李靖是个佛心人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但他这俩师弟则不然。这张鼎七性好斗，红拂女七性好杀，那见着奸盗邪淫毫不客气，一个是不留。所以这李靖啊就规劝他们俩，别这样，你能把世上的人全杀光吗？这坏人有的是，古往今来是多如牛毛啊，想杀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必须刚柔并用，该杀的非杀不可，那么不该杀的或者能劝好的那就不杀，不要同等对待。所以这张炳呢就听了师兄的话了，他拿着刀一会琢磨，我师兄说的有道理啊，就拿这十一个小子来说，上知下派，皇上叫他们这么干，他们敢不干吗？拖家带口为了吃一口饭也不那么容易，当然他们有些做法是太缺德点儿，但也不至于犯死罪，我都把他们杀了未免有点过分。再者一说，要是我本身的事儿，我把他们杀了也可以，这我为救这母女呀，我非给人家找了麻烦。这母女本来就有罪，再摊上十一条人命，他们这官司哪打得起啊？算了吧，老侠可思前想后，把这把刀横在这齐群头的脖子上了。这家伙你别看动不了了，心里头明白，他一瞅，完了，这刀他怎么这么凉啊，刷刷冒凉气儿来，他就害了怕了。老侠可指着他的鼻子说，你听着，你们这些人也听着，不准尔等为非作歹，仗势欺人。这母女俩人多可怜呐！你们为什么非要苦苦的追赶和捉拿？有道是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啊！我希望你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，睁一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。今天我每个人给你们留点小记号，往后要犯在我的手里，杀你们个二罪归一。说着老侠把手腕子一翻，把这当头这耳垂就这像大手指肚那么大一块肉给拉下去了，然后挨着个的给拉下一块的，每人屁股上又踢了一脚，滚滚滚滚滚滚滚直不登登滚。这十一位这才能动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如蒙大赦一般窜出树林，是上马就跑。顾氏老太太和马凤英一看这人是个好人，把我们给救了，磕头真好像鸡千岁一样，谢谢恩公，谢谢恩公。起来起来起来，不必多礼了。哎呀难哪，你们娘俩准备到哪儿去呢？娘俩一听傻眼了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不知道上哪儿去，同时还没有钱。张炳一想，既然要管这个事儿，我就管到底吧。摸了摸兜里头，还富裕点银子，拿出来数了数，用手掂了掂，也就三十来两吧。在当时那个社会，三十两银子那是钱呐。如果这娘俩省吃俭用的话，能活个三年五年的。张炳把这钱全给他们。告诉他们别走大道，走小道，尽量离着京城远一点， 他们找皇帝的殉葬品呢、也是一阵风，当时人数凑足了，也就不追此事了。你们快点走，越远越好，到了外乡隐姓埋名，找个地方一住，也就不会有事了。娘儿俩千恩万谢，就这样分手了。他们也不知道张炳是谁。有那么一句话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你越倒霉还越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一步赶不上还步步赶不上。这老太太通过这次惊吓啊，病了。马凤英可愁坏了，没走出100多里地去，老太太就病倒了，不找先生看呢，命保不住了，只好住在山沟里一座小店房里头，往这一住。马凤英去给找先生去，先生到这一看，惊吓过度，哎呀，一半会儿难好啊，在家他这个岁数也不小了，这样吧，我尽量给抓好药，一定把他治活了也就是了。就这样抓了3副药，这3副药不喝呀，这人还能多活几天。3副药下肚之后，再看顾氏老太太俩眼一翻，咽气了。闹了半天，这大夫是糊弄人的，白白骗取文银20两，还把个人给治死了。按理说凤英得打官司，但是现在敢吗？本身就是逃犯，躲避官府还来不及呢，这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。他掉着眼泪给娘买了口薄皮棺材，雇了几个功夫抬到山沟里头埋了，剩下的钱全给了人家了。凤英一想，这就是我葬身之地，就在他娘的坟头旁边有一棵歪脖树。凤英把袋子解下来，拴了个套，心说：“娘啊，您先行一步，女儿跟着您同去。”一咬牙，就钻在里边了。这叫真死，要不是真心死啊，且得观望。往左右看看有没有过路的行人呢，有那好心的把我救了，这个不然。凤英就是想死，但是他脑袋往里头一钻，碰绳折了。等他苏醒过来回头一看，在身后站着个出家的道人。哎呀，这老道长得可好，身高9尺开外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露，是面如古月，一步银然飘洒千金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，这对眼睛就像2盏金灯相似，头上戴着灰色的道冠，身穿灰色道袍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在身后还站着个小童子，这小童子也就是13、14岁，给背着包。马凤英心说，莫非我做梦不成？可抬头看看绳套，再瞅瞅母亲的坟头，知道这是真的。哦，我被人救了。正在这时，那小道童乐乐呵呵过来了。姑娘，你还发什么愣啊？是我们师徒把你给救的，我老师经此路过，发现你上吊，这才把你给救活了。你为什么要上吊呢？还不对我师父讲讲吗？马凤英明白了，跪倒在地，谢过人家救命之恩，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这个老道点了点头，无量天尊，原来如此，姑娘你也够苦的了，我看你还是不死为妙啊。人这一生不太容易，投胎一场 14岁就断送了这条小命，岂不可惜？县长，我倒不想死，可是我又到哪里去呢？什么人能把我收留呢？这老道就动了怜悯之心了，低下头思索了半天，也罢，姑娘，这样吧，如果你要相信贫道，我就把你收养了。就是那小童子一听乐得直蹦，你还不磕头谢恩呐？你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。马凤英不知道对面这老道是谁，小道童给介绍的，这就是当世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，李老剑客。你看马凤英啊，头脑之中有这个名字，因为他没事在街上玩，邻居们要谈论起风尘三侠的李靖，都奉为活神仙，说这个人医道非常高明，有起死回生的能耐。据说有个人死了七八天了，李靖赶上了，用一副药把这人就治活了。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，咱也不清楚，反正老百姓是这样传说的，所以都管他叫活神仙。凤英虽小也听说过这些传言，今天一听在面前的这位道长就是活神仙，真是惊喜交加呀，又磕了顿头。李靖这才叫他起来，就这样把他带回连云山白云观。那位说李靖这是从哪儿来？从长安，他们风尘三侠居无定所，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江湖上闯荡。这回李靖到长安办了点事儿，办完了这是回连云山，在这路过，巧了。要说马凤英啊，这人也真幸运，一日之间遇上两位高人，先遇上张鼎给解围，后遇上李靖把他救了。书说简短，李靖把他救回连云山白云观，一开始叫他干零活，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，不但说会来事，体质也非常好，李靖就决心传授他本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转眼之间就是8年。马凤英20挂0了，武艺也学成了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这无疑